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警惕我们防范虚有其表的属灵生命。
神不接受口头的侍奉。圣经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呢，有许多虚假的宗教，神所关注的是你的内心。
耶稣在世上的传道生涯中，曾经与许多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接触，这些人往往太过于重视表面的属灵敬虔，而完全忽略了天国的实际意义。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耶稣这个话题，向法利赛人讲了一篇强而有力的信息。这篇信息包含着指引我们每天与主同行的原则。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他讲解马太福音第21章，从第18节继续查考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18和19节记载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咒诅无花果树的记载，显明耶稣第一次使用他的能力施行审判。在圣经里，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被咒诅而枯萎，这象征以色列因抗拒耶稣，所以呢，迅速的枯萎了，灭亡了。这件事呢，在耶稣死后立刻发生了。马太福音第21章第23节里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在赶出兑换银钱的人、卖鸽子的人等等的第二天来到圣殿。现在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就来向他挑战，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做这些事的是谁啊？马太福音第21章第24到27节里说，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施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给人施悔改的洗礼。人们认为施洗约翰是个先知，但是呢，他并不是那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说，这就是他，他是指着基督说的。如果他们接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约翰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并且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我曾说，他本来在我以前，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假如他们接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约翰为基督做见证的，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了。所以呢，耶稣对他们的提问使他们呢不知所措，不可能回答耶稣，因为他们已经抗拒了约翰。然而老百姓却认为约翰确实是个先知，所以啊，他们就陷入困境中了。现在耶稣说，你们以为呢？这个关于权柄以及约翰的问题等等，跟下面这部分有关联的。耶稣要讲两个比喻，并且在比喻中问他们，要他们回答他。耶稣制造了一个情景，问他们说，什么是正确的呢？他让他们回答。他们回答了两个问题之后，才猛然地意识到，嘿，那是指我们呀，他套住我们了，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吗？啊，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1章第28到32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当然，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的。税吏和娼妓都是指那个拒绝神国的儿子，他们代表那些活在罪中违背神，但是后来却悔改去服侍人的人。而那些法利赛人呢，却只在口头上服侍神，却不真正的服侍神，只是口头上的侍奉。那么谁才是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呢？是那个悔改而去的呢，还是那个只说去而不去的呢？神不接受口头的侍奉。圣经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今天有许多虚假的宗教，神所关注的是你的内心。许多人只在表面上进行宗教的仪式，神说，哎，我不接受你在情绪上的激动表现，我要的是你的心，真正打从心底里改变的生命，不是外表上的礼仪，不仅仅是外在的表面的外在的形式，我要的是内里的悔改。所以 当那些宗教领袖回答他，是哪个去的？你知道吗？耶稣说，是的，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现在耶稣对他们还算是客气的，他逐渐的晕染制造声势。等到我们研读第23章的时候，就会看到耶稣真的要数落他们了。然后呢，他回头指着约翰说，这些税吏和娼妓出去悔改而且受洗了，但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等等，就算看见了，也知道这些税吏和娼妓悔改了，却仍然不懊悔。好，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33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以赛亚书第5章葡萄园的比喻，这是他们很熟悉的。他一提到这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和一个亚酒池等等，就正是以赛亚所描述的以色列国。说到神怎样种了葡萄在葡萄园，当他来收取果子的时候，看到全是野葡萄，他唯有放弃这个园子。他们知道这个葡萄园就是代表以色列。现在呢，在这里是另一个比喻，说到这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马太福音第21章第34到41节继续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城户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他们呢，又陷入自己设计的圈套里了。马太福音第21章第42节里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实际上呢，耶稣又带领他们想起，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同一篇诗篇。马太福音第21章第42和43节里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是针对以色列国的预言，就是针对那些宗教领袖说的。马太福音第21章第43到46节，耶稣继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耶稣预言，以色列将从他们那里夺去，而且很快就要发生。福音最先传给犹太人，但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才传给外邦人。当然，神寻找的是果子。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主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结果子。天然的葡萄树不结果，所以栽培的园丁就从葡萄园被赶了出去。主把园子，就是他的国，交给那些能够为他结果子的人。说到这块匠人所弃的石头，实在是有许多可以谈论的。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好，我们继续研读马太福音第22章1到3节。经文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首先呢，这里有一批被邀请来参加婚宴的人，王的儿子要结婚了，于是呢，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但是呢，他们不肯来。马太福音第22章第4到第14节继续说，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比喻啊，描绘得非常的生动，因为他说到儿子的婚宴，所以他的性质呢是属于预言性的。首先，王打发仆人去请被召的人来，而那些宾客呢却不肯来。这个预表耶稣基督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但是他们拒绝了。现在的婚宴已经预备好了，各样都齐全了，该献的祭物也献上了。仆人出去邀请被召的人，叫他们来，但是呢，他们却只顾忙自己的农活，做他们的买卖。这是预表 耶稣死后，使徒们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来。于是主命令他们去。首先，王对那被召的宾客感到生气，于是呢，派兵除灭他们，烧毁他们的城。这当然是指罗马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烧毁这座城，并且杀害百姓。因为他们拒绝来，所以神呢，就借着罗马将军提多施行了审判。耶稣在这里预言那个烧毁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事件。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曾经参观过一些考古的挖掘地点，看到有个人在自己的家里进行挖掘，发现了几个世纪前的古代的器具，往下挖掘呢，就有灰，一层灰烬，大概有6英寸厚吧。那是在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提多烧毁的时候遗留下来的灰烬。所以啊，看到了那一层灰烬呢，真是叫人感触万分，也知道它所代表的含义。现在耶稣预表耶路撒冷城将要被烧毁，王就打发仆人到大路上，往岔路口上去，就是去外邦人那里召他们来，谁都可以来。所以呢，就这样福音就临到了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是蒙召前来赴婚宴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要穿上礼服，必须要披上公义的袍子，也就是凭着相信基督而得到公义。有的人没有披上适当的袍子前来，有的人没有借着相信基督而披上义袍前来，他们却以自己的公义或者靠自己的努力借着好行为而前来的，这些人呢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因为当王检阅宾客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撵出去的。如果你没有凭着信心相信基督，那么你就要被丢在外面。但这不过是主说的一个简单直接的警告而已。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美好信息，就是主耶稣所买赎的信徒怎样因着主而能够披上他的公义。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披上主的公义不仅是我们的信仰里的一个美丽的情操，也是一种必须的实际经历。神把他的义袍赐给我们这些被称为他儿女的人，这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保护我们的一种装备。等一下，查克老师要做简单的总结，与您分享他的领受，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留意下次的节目预告。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到神赐给人类最大的诫命，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扼要的点评。
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要么他是你的主和救主，要么呢，他就是你的审判的主。假如你匍匐在他跟前悔改，那你就要被破碎，真的。但是你将要得着一个全新的、完全的，而且是丰盛的生命。假如他是你审判的主呢？ 他就要把你砸得稀烂。这是基督的两个方面，是两个面貌，这是人们必须要面对的。好了，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跟你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希望你能够准时收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